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踏浪寻星广播电台，我是肉壳。那今天呢，我其实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从上一次两个人就是面对面录节目呢，是我和学姐录的有关英国的吃的一期节目，当时好像是去年的四月份，然后还是五月份，我忘了。反正再上一次跟真人录节目呢，那就是去年三月份和央病还有周哥一起录了一期有关讲这个美国这边疫情的事情。然后时隔将近一年，现在是2021年的二月啊，终于又有机会我们回到了学校里边，然后和真人朋友一起来录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又把央病给叫回来了，然后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小兵。
对，先跟大家说声过年好
啊，大家新年快乐。
对，然后今天呢，其实这期节目呢的题目是小兵是央病想出来的，然后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对，其实呢我是在想啊，那个正好呢我们马上就要正月十五了，是不是？正月十五之后的话，其实再给大家说这个新年快乐可能就有点晚了，
那
对吧？
对，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想给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是中，可以说是这个古代的这些神话当中，就是中华神话当中的各种异兽。因为我相信肯定很多小伙伴然后都知道啊，这个过年，然后其实跟过年有关的是什么异兽呢？那当然是年兽了。
年兽，对，
这个年兽可以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我觉得可以从年兽然后展开，然后去谈一谈，然后其他的一些异兽，比如说龙九子啊，比如说四凶兽啊，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
嗯、对，那就是像我、啊、对这个中国传统知识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可能就只知道一个年兽的事儿。所以今天就是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有关年兽的一些传闻吧，或者说这种传说故事。那其实年兽呢，大家都其实都比较了解。我记得你第一次听说年兽的故事是啥时候？我觉得可能都是小学的时候吧。
对，就是小的时候那些什么各种什么所谓的十万个为什么，
对对对，科普读物。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当时好像也是在这种书籍啊或者电视节目里边看着的，有关年兽的这个故事。那这个年兽呢，怎么说它的来历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咱们这中华民族呢，它还没有这种形成这种统一的文字，然后只能靠这种口耳相传的这种上古时代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年的这种传说。那这个年是什么呢？就是年啊，它其实是一种生活在深山野林里边的一种，就是体型非常巨大，然后面目狰狞的一种野兽。然后它的头呢，就是说传说哈，我也没见过，这个头呢就像狮子，长得像狮子，而且呢头上呢还长有一个犀牛角一样的这么一个角，而且它还是就是是一种这种食肉的怪兽，对吧？那这种怪兽呢，人们就把它就叫做年兽。那会儿还没有咱们现在所谓新年的这个年的这个概念哈，所以大家就管这种怪兽叫年，或者叫年兽。然后这个年兽呢，它每隔一段时间啊，像刚才说的它是食肉的怪兽嘛，所以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这种深山老林里边就走出来。走出来干嘛呢？找东西吃。吃什么呢？就吃人呗，对吧？那会儿
对
虽然人也不多吧，但是就是吃人啊。你要是吃动物，这动物它也这故事也传达不下来了，所以就吃人。所以这个当时的人啊，就为了免于这种灾难啊，所以就开始尝试着用各种方法去对抗年兽。那人们都想出什么方法？其实这些方法啊，你仔细想想，就跟现在的这个咱们很多过年的习俗差不多。但一会儿我再讲，就说这些方法和后面过年有什么有什么这种关联。那有些人呢，就在这个门上涂上红色的颜料来吓唬这个年兽；有的人呢，就在窗户上挂上这种红色的兽皮，然后也是想办法去吓唬它，或者说在窗户上挂上竹筒。然后还有些人呢，就会在墙壁上画上这种各种各样的符咒。然后有些人呢，就会生火，因为你也知道嘛，就包括现在很多野兽，它其实怕火嘛，它没见过。对。然后人们就发现啊，这些举措啊，可以让这个年兽啊，这个却步，就年兽就不敢来了，以此呢来减少这个人命的损失。而且呢，就是说这种事儿啊，这个年兽下山吃人的这种事儿发生的多了，人们呢也就慢慢的掌握到了这个年兽的习性，之后呢也就慢慢懂得了如何去应对它，然后就有了一个所谓过年关的这么一种说法。 但是注意哈，就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没有新年，就咱们现在意义上新年的概念。
嗯哼，
所谓过年关，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被这个年兽捉去吃掉的这么一件事儿。过年关，然后当时呢，就刚不说嘛，这个年兽每年都来，就是经常来，但是人们就发现啊，这个年兽它不是天天来，
有周期。
对，有周期的，它呢就是每年的冬天，然后在这个冬天转春天的这个时间，它会过来。这个时候你大家想想是什么时候，就是动物们都冬眠的时候，对吧？那其他的动物它不往外跑了，那这个年兽在深山里它就没东西吃了，所以
食物不足了。
对，所以呢这个年兽啊，它就跑到下山来，到人们的这个村落里吃人，吃这个家禽牲畜。到了这个鸡鸣破晓的时候，就早晨的时候，然后这个年兽呢就灰溜溜的就跑走了，赶紧跑走了，快跑啊！然后就返回到这个深山里边去了。所以呢，就是说它每年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来，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日子，就是差不多这种日子啊，人们就把这日子就给记下来，就开始呢如临大敌嘛，就知道啊年兽可能马上就要来了，那咱怎么办呢？大家都看过那个三个小猪的故事，对吧？修房子，对吧？修坚固点，把家里都维修好了，然后把这个就是收拾好这个家里的这个房间甚至呢还能要想办法把这个房子加固，以此来防止这个年兽破门而入。然后至于像这种牛棚啊这种羊栏啊禽舍呀，也都赶紧都维修好，把这些牲畜呢也都拴好关好了，
防止被年
对防止被对半夜给偷吃掉了。而且呢他们还会在，就是刚才我也说过，就是会在这个门庭的四周都涂上红色的颜料，用这种红色的兽皮还有竹筒去吓走这个年兽。这种红色的这个就是这种颜色，就当时人们就是发现说这个年兽它特别害怕，所以就会用这种红色的这种东西来装饰家里。当时有的人啊拿着火把，但是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就是把这个年兽给击败，所以呢就会在这边就是涂上红色的颜料，然后人就躲起来就完了，就拿它就装着像是火一样的东西。
嗯哼，
然后呢而且它躲起来之后呢，这样也能够让这个年兽找不到他们。而且在门上的这个两旁，然后门庭的四周也都画上这个符咒，去驱除这种像是驱除邪恶的这种感觉，然后也其实就是为了说能不能把这个年兽给吓跑。然后到了这个真正年兽要来的那一天，其实刚才讲的这故事啊，你自己想想，其实就是咱们过年前的准备。
对，
对吧？那个打扫房间、贴春联，对吧？
是是
就是这些。然后呢，到了年兽来的那一天呢，要干嘛？这个家家户户都是要祭祖祭天，请求这个神灵祖先保佑，保佑什么呢？不被年兽吃掉。而且呢，这个祭祖祭天呢，你就得杀鸡杀鸭大鱼大肉，对吧？
啊，对。
然后人们呢这时候就想，就是说因为这时候就是人们就是说以人的角度去思考神明，就是人爱吃这些东西，那神明也爱吃，所以我拿这些去祭天，希望这个神明呢能够优待我们。
对，能够满意。
能够对能够满意啊，保护保佑我们。其实这事儿就有点像咱们现在那个灶王爷
啊，
请送灶王爷请灶王爷这感觉。对。然后这个一到天黑啊，家家户户呢就会提早开始围着炉子吃饭。然后那个饭呢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年夜饭。而且这年夜饭呢也是就是特别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你早上不是把这些鸡鸭鱼肉都给杀了吗？你不吃
就
归年兽了。对。所以呢啊，那咱就自己吃呗，对吧？而且就是说啊，你就算留着他活着，他也不见得能过了这年关，对吧？晚上没准就让这年兽给偷走了。
嗯嗯。
啊，所以那不如咱们人吃点，对吧？还补充营养。所以这时候呢，大家就坐在一起吃饭，就像你现在年夜饭。而且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全家团圆团聚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得就是常理嘛，也得多吃着这个吃的丰富一点。然后大家围着这个炉灶吃饭的时候，肯定你这个围炉就得生火，
嗯，
那这个火呢其实也有一些就相当于保护的作用，就万一这个时候年兽杀进来了，那我这有火就不怕，
嗯，
还可以用这个火来还击，希望呢就是能靠这个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啊。而且就当然了，就刚不也说，就是这个年兽每年都是冬天来，大家围着这炉子也暖和点。然后吃过这个年夜饭之后，大家就是干嘛呢？严阵以待，不敢睡觉，因为你怕你睡着了之后，这年兽过来给你叼走，
对
吧？
对
对。 所以呢就为了熬过这一夜呢，大家就凑在一起熬夜。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那边过年有没有习俗，就是有这种熬夜的习俗。
有啊，就一般来说，你想你拿春晚当 BGM， 你看完了也得一点了吧。
对对对
对啊，
对，反正我们那会儿记得小时候就是有这种熬夜嘛。我记得我之前年吧还是大前年，那个跟 Z 爷还有周哥就做那过年那期节目其实也讲过，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过完年然后你要熬夜，就是尽量不睡觉，所以那会儿小时候特别高兴，可以晚睡，然后你晚睡你还可以玩游戏机
啊。是是是，
对，
会会。
我经常就是过年那会儿可能就得早上可能四五点五六点我才睡觉。
哦，我们倒都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你要说我们可能是一两点睡吧，然后四五点五六点就得起来
啊。对，反正无论如何呢，就是说在这个上古时代哈，这个老老年这个年间，人们呢就聚在一起不睡觉，就怕的这个年兽突然进来啊，我好立刻我就起来反抗。
嗯，
然后等到这个鸡鸣破晓，那还能活命的这些人呢，就属于就是今年这个灾就过去了，大家就非常高兴嘛，就大家庆祝，哎，我还活着啊，那就得穿着整整齐齐的出来互相问候，哎，你还活着啊，嗯、而且还得为庆祝这个敲盘打鼓，然后互相祝贺，就相当于是过了年关了。过了年关之后呢，一家人还得一起就是吃一顿非常丰富的饭菜，就庆祝一家人平平安安的然后度过了年关。其实就相当于咱们大年初一有时候还是会吃的很好嘛。
对对
对。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年兽啊，对吧，说这么热闹，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那这个也有一个很玄的一个传说
啊、哦、这还有传说。
就是说啊，这个年兽它年年都来呀、啊、这很烦啊，对吧，老百姓这个胆战心惊的。而且呢，你说这老百姓他每年对吧祭灶王爷，这灶王爷上天述职报告的时候，对吧，你不得提点这种事儿啊，对吧，你给我吃的这么好。所以呢这事儿就让这个太上老君给知道了。然后呢，然后这太上老君呢一看说，这不行啊，这对吧，这个民间疾苦我怎么能不管呢，所以呢就化身为红元老祖，然后把这个年兽啊给收服成了他的坐骑了、
oh.
啊，从此这年兽就再也不会祸害人间了。然后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有关这个年兽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实际上后来我还看见一个就是一些中国古代的神话吧，然后是说这个神荼和郁垒的，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所谓门神的这么一个故事
啊。
对，这个故事呢就是说，相传啊也是在这个老老年间，这个老老年间呢，这个世界上啊除了咱们所在这个世界啊，它还有一个鬼域的世界。
嗯
啊，就里边都是小鬼儿啊，可能是。然后呢这个鬼域世界呢中间啊，它也不是中间，反正就里边啊它有座山，山上呢有一个这个桃树。
嗯哼
啊，这个是哪个谁，西游记里谁，王母娘娘的桃，还是山蟠桃，忘了无所谓，反正啊就在这个鬼域里边它有桃。哎，然后这个树梢上呢有一只金鸡啊，然后这个每当清晨的这金鸡长鸣的时候，这个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呢就必须得回到这鬼域里边。然后这鬼域的大门呢是坐落在这个桃树的东北边，然后门前呢就站着两个神人
啊。是谁呢？
对，这个神人就刚说的神荼和郁垒
啊。
嗯，这个捧的好。
那所以说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嗯、就是你一说门神我第一反应是谁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咱们现在一般说门神不应该是这个就是李世民手下的就是两名战将吧，应该是。
我这个我还真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知道。
对,
对, 对，好像是这个叫
尉迟敬。
对对对对对，尉迟敬
和
秦
叔
宝。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凌烟阁那24里面的两个。
对，这个是就是唐朝以后的事了
啊。
对，我这对我想想，我这还真有。对，你说名字我想想。对，然后呢就是说咱回到刚故事里边，就这个神荼和郁垒，那如果这个鬼魂啊，在刚才不说嘛，这鬼魂晚上就出去玩去撒野了，然后早上一听鸡叫就得赶紧回来。那如果这鬼魂呢在夜间啊干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比如说这个吃人啊，吃家里的这个鸡啊，
鸡
啊，那这时候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这神都和玉垒呢就能知道这事儿啊，可能你这个嘴角还流着血呢，
嘴角还流着血，
对，就得赶紧给抓住啊，干嘛去了，那是不是又出去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然后呢就得拿那个蟒尾做的绳子给这个小鬼给捆起来，捆起来，你不是爱吃动物吗，那我给你送去喂虎
啊，
对，
为什么喂老虎，
喂老虎
啊。
所以呢天下的这个鬼呀、啊、就都特别害怕这个神荼和玉垒、啊。所以呢这个民间呢就有这么一个传说，所以就会把用桃木刻成这个神荼和玉垒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就是防止这个就辟邪嘛。
防止恶鬼的靠近。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呢人们就干脆说在这个桃木板上刻上神荼和玉垒的名字。然后同样做到这种可以镇邪的驱恶的这种目的，所以这种桃木板后来咱们可能也都听说过叫桃符，
对
对，其实就是这东西。然后后来这个唐朝以后，这就是你刚说的唐朝以后呢，除了这个神荼玉垒之外，人们又把这个秦叔宝和这个叫什么来着，
尉迟敬德，
尉迟，对对对，这两个人呢也就是唐代的武将嘛，也当做门神，对。然后相传呢就是这个唐太宗生病的，然后听见门外有鬼，小鬼魂呼叫，然后彻夜就不得安宁，对吧，你搁谁谁也害怕，外面天天有人叫你，对吧、杨病杨病，
我如果是一个女的声音叫我估计我还会兴奋，是个单身太久了。
但李世民他不怕呀，对吧，他不像你，人家可不是单身太久。然后呢这个听见外面有小鬼叫他，然后他就害怕，所以呢他就让这个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等到这个第二天夜里就没有鬼再敢来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唐太宗就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门上，这时候其实才开始就是说人们开始把这个习俗推广开来，
嗯，
对。然后到了宋代呢，人们就开始在这个桃木板上写对联了
啊，哈，
对，就是一呢是就是说这个还是觉得这个桃木啊它有咱们这种镇邪的这种含义嘛，
嗯，
所以用桃木。二呢就是表达自己美好心愿，其实跟现在春联差不多。三呢就是装饰这个门户以求美观、而且就是说你要没有这个桃木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可以用这种象征喜气吉祥的这种红纸上，对，当年是用来对付年兽的这种红纸上面写这个对联，而且就是等到新春之际就把这个对联贴在门窗两边，然后就是同样就是跟现在一样，就是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嗯，对，然后这个就是我大概找来的这个有关过年的这个故事。
一看这李世民留下来的传说还特别多啊。
所以你那边也有？
我倒是听说过一个，其实没有直接的联系了，是当时是其实是关于就是李世民经常就，你看这个样子好像感觉是李世民好像是经常穿梭于阴阳两界之
对对
之中啊，对，是啊，当然我这个呢其实是水时长了，嗯，对吧，
嗯，
其实当时是指的是这个李世民有一天呢，也是他不是发动玄武门之变嘛，
嗯，
有一次他睡觉了之后呢，然后他就是灵魂就穿到了阴间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当时呢这个阴间的这个判官然后就问他，那、就一个非常严厉的问他，因为当时至少在大家看来可能是李世民啊，因为这个发动玄武门之变之后他灵魂不安，
嗯，
对，然后这个判官就问他说，武德七年六月四日、你为何杀兄弟于前殿求慈父于后宫、就是指的玄武门之变嘛，
嗯，
那么李世民就非常的羞愧，不知道如何回答。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发现这个判官是谁呢？这个判官是他的，这个判官他也是一个，他其实也是一个活人，他也是能穿梭阴阳两界，他是叫生人判明事，就是他能穿梭阴阳两界，他是活人，但是他可以在冥界当判官，叫崔子玉。然后呢，崔子玉就说：“哎，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怎么赏赐我呢？对吧？”然后最后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决定让这个崔子玉然后一跃升为三品大官。
嗯，
在唐代三品官是个什么概念呢？唐代的这个官级呢其实是有两道门槛，一个是五品，一个是三品。那么如果一个做官达到五品的话，那么就叫做通贵，做到三品呢叫做清贵。一旦从六品跨越到五品，或者从四品跨越到三品之后，你可以享受很多很多的福利， 我印象中有一点，比如说就是六品以下的官你自己可以免除徭役，但是如果说你到了五品之后你全家都可以免除徭役了、
啊、
对，就类似于这样的。另外三品呢，其实在唐朝啊，尤其后期我不知道哈，一直到在前中期的时候，其实这些一品和二品呢更多是属于一个荣誉性的职位，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就比如说什么太傅啊，什么这太尉太师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实际的权利。真正有实际权利是什么？官员里面权力最大是谁？宰相嘛，对不对？
对，
宰相是三品
啊、
对，所以说相当于是他跟宰相一个品级了，这是非常大的官。那么最后崔判官就帮他写啊，这是什么大义而灭亲。其实这个传，这是其实出自一个，可能是一个碑文，可能是，就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就是上个世纪刚刚被发现的一个碑文，而且有些字迹已经不清楚了。大义是大义而灭亲。
OK。
对，然后这之后啊，李世民然后才算是通过了测试，然后才回到了阳间，要不然唐太宗就那个什么就跪了，就直接
就没有后边。
对对对，就没有后面贞观之治，什么都不存在了。
嗯。
我觉得其实可以反映出来李世民可能在民间的这个地位非常的高嘛，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民间的传说嘛。
对，
然后扯有点远啊。好，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异兽吧。那么可能最出名的话就是龙九子，但其实龙九子是一个特别特别新的概念，就是在早的时候是没有龙九子这个概念的。它是最早是我成文的龙九子的概念其实是从明朝开始出现的。那么大概就是说，其实明朝的话算是把很多的咱们很多的这个神话体系其实都完善了一下，就比如说于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作品，比如说西游记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相传呢这个龙呢它其实是什么呢，它虽然说是一个神兽，其实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但是呢它早先的地位其实不怎么高
啊、
对，就它属于那种就是你说它是神吧，但是呢真正那些上面那些什么神仙之类的，它也会把它杀了来吃肉的。对，就很尴尬啊。另外呢，这龙的形象也不总是正面的，就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哪吒闹海当中、龙王是个典型的反面角色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那么龙九子里面，龙九子他龙为什么会有九子呢？其实也是黑他的，说是这个龙啊他生性淫荡，
不好好搞计划生育。
对，就是说他看到一个动物他就精虫上脑然后就有了，就他跟不同的动物然后发生了关系之后就有了龙九子。
那不就泰迪吗？
好像有道理啊。泰迪是日天日地日空气是吧？龙应该不会，空气应该龙是不会的。对，我先说一个就比较常见的嘛，就是算出自于明朝的一个叫怀陆堂集，然后这么一个说法，这应该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就是、说龙的九子分别是第一个叫老大叫囚牛，还有个牙字朝风蒲牢酸泥碧细碧暗复细吃稳。可能听这些名字吧，就是可能大家听起发现有些名字可能非常陌生啊、有一些的话就特别的
听过，
有一些可能听过。
对
啊，这个放心啊，写出来之后你们会更陌生的，所以我就挑几个比较出名的讲吧。就是我觉得可能最出名的一个应该是饕餮吧。
对对
对对，所以饕餮的话其实我感觉他的名气太大了，就他已经就是不光是中国文化当中有，就好像是我记得以前把这个七大罪里面有一个叫暴食，然后有的时候也经常翻译成饕餮，就很诡异。
对对对对对。
首先呢饕餮，那么既然不论是你是中国还是西方的这些神话当中，你一听这名字饕餮呢就知道它肯定是什么都吃。而且呢对了，这个东西饕餮的一些细节呢就是可能不适合吃饭时那个什么收听，所以说大家可以跳过这一段哈。给你们五秒钟时间，你们跳过了吗？好了，先我开始讲了哈。前方高能，请注意哈。
嗯，
就是饕餮它是没有菊花
啊，那不跟貔貅一样
啊？
那不跟那个貔貅？
对，有人在想这两个是不是一体？有人在想，就这两个是不是一个东西
啊？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哈。就是按理来说，貔貅是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设定，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慢慢的为什么这个饕餮也有这么一个设定了，我就在奇怪这两个是不是他们就是是有人把他们混合在一起了吗？还是怎么着的？
啊。
对对，因为如果说是貔貅是没有，貔貅我们都知道是没有菊花嘛，然后它
对, 对,
对,
对
你就是说
只进不出，
对，只进不出，然后因为只进不出，所以说现在可能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瑞兽了，都相当于是
对对 对,
对，就因为聚财嘛， 而且说句实在话，引申出来了一个传说哈，就是引申出来的一个习俗，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小伙伴然后有这个，就是你们家乡有没有这个习俗，就是说除夕然后入夜了之后不能上大号
啊。这没有，这我还至少我们家没有。
对，你像我听说过比如说除夕入夜之后不能扫地
啊。对，这个
对，不能扫地好像感觉挺
好像他们有的说甚至就是初五之前你都不能收拾屋子
啊。那这个更夸张了。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之前 Z 爷那期节目也讲过，他们也是就是要提前把这个土收完了，是放家里还是放家里，好像都不能扔。
嗯，
得回头才能扔。
对，那么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说貔貅的事情，然后
啊，
对，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就说这个不能上大号的这个习俗是不是跟貔貅有关系？
这你就变貔貅了。
因为这个《周公解梦》当中也有提到过，说这个把这个粪便比作黄金嘛。
啊！
所以说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不知道，有可能。
对，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诡异。
嗯，
对，这其实就是至于说貔貅那个传说，把貔貅那个传说，然后安到饕餮上面，我觉得可能就其实属于张冠李戴了吧。真正的饕餮，其实在人们心目中的这个、形象，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确，就是一个凶残的一个野兽，然后经常以前的这个器顶上面作为装饰使用。
嗯，
对。然后至于形象的话，现在也基本上是千奇百怪的。比如说最近的，比如说某一部电影当中啊，比如说《长城》当中啊，就我就觉得，挺丑的，反正是。
我觉得就听这名字也应该是那种挺丑的怪物吧。
对对，然后下面一个比较出名的话，其他几个可能都不是很出名吧。那么我再说一下这个毕岸吧。
嗯，
毕岸的话，他的长相的话，其实像是更像老虎，然后有的时候也很像狮子，但是。关于像狮子这个说法，其实我是很怀疑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本土好像是没
有
狮子。
没
有
狮子，
对
对
对。就你比如说，包括咱们这些邻国啊，就比如说日本什么之类的。大家知道这个日语当中啊，它是很多就是读一个就汉字以后两种读音嘛，一种叫音读，一种叫训读。那么音读的话，就是来自于汉语的读音，然后训读就是他们自己的读音。然后狮子在日语里面是没有训读的。
嗯。
对，当然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狮子在日语里面叫什么，你要么是汉字的音读叫喜喜，
嗯，
要么就是英文的这个外来片假名外来语叫这个 lion、
嗯、
对 lion。 它不像其他动物，你比如说老虎有自己的叫托拉嘛，就是虎嘛。对，它是没有的，所以说也基本上可以说明就是咱们东亚这一块可能以前是没有狮子的。
OK，
对，所以说我觉得毕岸，个人感觉毕岸可能是更像老虎。那么毕岸它主要是它出现在哪呢？那么它是一个司法的一种象征吧，它算是。嗯，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在这个衙门两侧，其实正常来说摆的应该是毕岸。
哦，就不是石狮子。
对，它应该严格来说应该摆的是毕岸。
嗯，
对。还有一种动物其实算是这个算是瑞兽了，然后跟毕岸的设定比较类似的叫什么呢？叫谢稚。谢稚这个谢呢，就是左边一个反犬旁，右边一个解决的解，因为解决的解本身就是多音字嘛。
啊，对
对。然后稚的话就是豺狼的豺的左半部分。
嗯，
对。这个谢稚在古代它是一个司法公正的象征，它的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呢头上长有一个独角，如果说两个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呢，他就会凭这个脚去顶这个什么呢，就是有罪过的一方。这不就是这个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司法公正嘛。
对对对
对对。那么现在的话，大家觉得如果我们想看谢稚这个形象，如果我们想看的话应该去哪儿看呢？
你总不能去法院看
啊。在法院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大家可以想一想古代的这些有没有什么著名的清官啊，比如说包公
包青天。嗯，
对。那么包公，大家想看包公现在应该去哪儿看？大家觉得包公当时在哪里当服役？在开封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大家现在想看谢稚的一个形象，其实有一个地方去，就是开封，现在的开封府
啊。
对，开封府好像我印象中是有一座影壁墙，它有一个上面有一个谢稚的画像，就是能明显看到是有一个独角的。就我基本上对谢稚的形象的理解，基本上来自于那里。说起谢稚的，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这个谢稚相当于是被别人利用了。也是唐朝时期的事情，严格来说应该是五周时期的事情。五周时期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出了很多著名的酷吏，相当于是武则天为了想巩固自己的统治，然后打击异己，任用了很多很多的酷吏。最著名的两个是周兴和来俊臣。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嗯，
对，就算不知道的话，请君入瓮这个成语总应该知道，对吧？
啊，对，对，
对。但其实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的话，其实可能因为来俊臣，就是周兴应该比来俊臣要早，这个人可能跟周兴是一个时期的，叫侯思止。侯思止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的，就怎么说，他其实是一个小混混。但是那个时候武则天他其实是鼓励人告密的，他呢是跟着一个将军的手下当仆人，叫那个将军好像叫高元礼，好像是叫。那个时候武则天是鼓励人告密，比如说要鼓励人告密的话，就是无论多大的官你都不能阻拦的。那么他就盯上了这个机会，然后他就说他要去告密，这高元礼就很害怕，不会是告的我吧，就没有办法，然后就巴结侯思止。那么他就跟侯思止讲说因为他不识字呀，
对，
就侯思止不识字，但他又想要当官，你不识字你怎么当官？高元礼就教他说，你如果武则天问你，你就说什么，你就自比谢志。对，他然后他就跟武则天说，他想要当，比如说类似于就是这种长，比如说这个司法相关的官员。
对对对。
武则天就问他，那你什么？那你又不识字，你怎么来判案呢？侯思止就说了，那谢志也不识字，他就可以凭本能去顶那个有罪的人，难道我就不能像谢志一样凭本能然后去断案吗？然后就把武则天忽悠的一愣一愣，然后竟然还给了他的官。他最后做到哪了？我印象中他最后就是他最后可能是做到我也不知道那个官职我也不是很理解，就是就相当于是现在的最高法四个最高法官之一了。你想想那是个什么概念？对，这是其实也我觉得其实可能这个事情虽然跟谢志有关，但我觉得最终黑的可能是武则天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对于这些神话故事可能都比较相信嘛，你不像现在对吧，大家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坚定的唯物主义，你现在可能觉得更多就是为了好玩吧，就是，
对对对，
就比如说现在这些所谓的各种什么这种什么异兽啊，更多的就是出现在各种什么修仙的游戏当中，然后作为一个 boss，然后大家去刷刷经验什么之类的。对对对。
与梦见星空与海浪的你分享我们心中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推荐通过苹果 Podcast、 Spotify 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踏浪寻星广播电台，
或者访问电台官网 tl.fm.com 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
当然你还可以通过荔枝 FM 和喜马拉雅 FM 找到我们，
也欢迎大家多多分享转发，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赑屃，
嗯，
加上它长的样子像一个就是乌龟，但是它比乌龟的脖子要长，所以说那个至于说这是龙跟什么发生的关系，然后有的赑屃我想已经不用我都说了。它为什么出名呢？它出名是因为它经常出现在墓，就是那些皇陵当中，
嗯，
那些墓碑什么之类的东西，你看底下有一个像乌龟一样东西在驮着它，
在那驮着，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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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就是赑屃，说白了就是个长脖版的乌龟，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因为相传它就喜欢背重的东西
啊。
对，就是你像很多修仙类的一些游戏当中呢，那么也有它的出现。然后呢，反正它的人气一直都特别的低。
对，你现在搁现在它这个寓意不是很好呀？
我乌龟现在有什么很好的寓意吗？
有不好的寓意啊。
啊。对，我就在想它有什么好的寓意，因为我记得我当时那个游戏里面它就可以给你就是像就类似于魔宠啊那种东西
啊，
里面就有赑屃，也没有根本就没有人选，因为实在太丑了，
对，也可能太丑了，对
对。那当时有什么狐狸啊，什么那个什么蛟龙就是没有脚的龙叫蛟嘛，
嗯，
对，然后还有它，没有人选它。
蛟就没有人选吗？
没有人选赑屃。
哦，
对对对，蛟龙的话，我当时选的是蛟龙，对，对，他倒是其实还 OK。别的话，我想想还有什么可以讲的。睚眦的话，睚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好斗，然后反映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可能他就是在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了。我玩过很多的修仙的游戏里面都没有他。 那么关于他的话，我相信大家最多也就知道几个跟他有关的成语了，比如什么睚眦必报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斗的这么一个形象，
善舞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据说他是他的形象是什么？他是龙头，然后他的身子是什么？是豺狼的身子。
嗯，
所以说至于他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用解释了，对吧？对，就基本上就是说龙生九子。然后各有九子不同，然后但都不是龙，然后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样的龙手，然后什么样的身子，那什么样的身子呢？基本上就
是什么样？
对，就是龙，就是他怎么来的啊？
这龙挺好的，没有生殖隔离。
对，就我觉得可能就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这个龙本身可能就是基因工程的产物，是吧？就是都说这个龙，比如说它有这个鱼的鳞，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鹿角，
对对对对，
然后鹰爪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它实际上要按我们现在的观点，或者说按照就是按照西方文化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就西方的这个龙，西方的龙是一种怪物。那其实咱们东方的龙，按照西方的观点来看，应该属于更像西方的这个奇美了。
对哈，还真的，除了没有翅膀。
对对
对对，你这么一说确实是。
对，因为就是各种动物拼接在一起，跟西方的龙反而是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
所以其实像英文当中，其实现在大家开始慢慢的就是管咱们中国的那种龙就叫龙。
对
对，然后西方那种怪物龙叫 dragon。
对，龙的话还是而且是为了区分哈，跟这个 long 然后就跟长这个英文分开，然后要把 O 双写。
哎，对，好像是我，对，好像是看见过。
对对，
其实他们之前我觉得还有一种很玄的说法，就是说这个龙啊可能以前真的有，要不为什么大家就是对于龙的描述都是一样的，然后只不过就是有可能就很早以前就灭绝了，就没了这种动物。
对，我觉得可能是，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玬，我觉得
这个
要真的有，
我觉得更像是
考古学上会有一些发
现。对，更像于是说，与其说是说这个什么大家以这个说法然后就是起源相同，不如说是咱们长期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即便分裂之后短期的分裂，然后也并没有使文化交流中断，其实是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
文化是统一的嘛？
对对对，
是。
所以这样来看，其实我觉得与其说说是这个龙可能真的存在，我觉得不如说这是秦始皇的功劳。
对，还有什么
其他的话我想一下。螭吻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螭吻，螭吻也是喜欢吃东西，但是呢它不一样，它比较喜欢喝水。它说是喜欢吃东西，但其实它喜欢喝水。
灌水饱呗。
对对对，所以说它为什么喜欢喝水呢？因为它是龙头。对，它的身子是鱼，所以它怎么来的？你就觉得哇，这是简单粗暴啊。对，所以说那个什么，它一般来说作为建筑的一个装饰，以及比如说那些皇宫啊，那些灭火的那些装备装置，然后喜欢有的经常会有它的图案。
OK，
对对，就是怎么，其实本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这么一说，怎么感觉好粗暴，都是真是简单粗暴啊。
不能细想。
对对对，
一细想就觉得啊，原来
就
是这样。
对，你就觉得好像确实说怪不，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怪不得是可能是明朝才有呢，就是这么简单粗暴，那肯定就是最后不知道是各种地方的传说然后七拼八凑凑在一起的这么。
对对对，
这想想是想想咱们就是在拾明朝人的牙慧，然后明朝人又何尝不是在拾更古的人的牙慧一样。其他的我想想还有什么东西。我还有个蒲牢。蒲牢的话是他是谁呀？蒲牢的形象反而是很奇怪。蒲牢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相传他的形象就是小号然后缩短一点的龙
啊，
就是他比龙要短一点然后也更小一些
啊。那可能这是跟正房生出来的。
那正房是谁呢？关键是另一条龙吗？合着这个龙也是遵循咱们古代这个一夫一妻多妾制是吗？那么他是怎么回事？他喜欢吼叫，他尤其怕什么呢？就说他是怕鲸鱼。对，他一怕那鲸鱼他就叫。但是我也怀疑一点，就是咱们当时古代咱们有鲸鱼吗？还是说所谓的
也有？
还是说鲲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古代的鲸鱼？
这就不知道了。
对，
沿海的话可能还是能有鲸鱼吧。
对，因为你要说鲲，然后现在这些各种的休闲游戏包括那些垃圾页游当中那个鲲的形象，就是 就是个鲸鱼的形象，
嗯，
对，所以说不知道这个是否有什么联系，就是他碰到鲲，他碰到鲸鱼之后就会特别喜欢吼叫，所以说他一般出现在哪里，他一般出现在这个钟的上面，
钟，
钟就是那个
钟表，不就那个
敲的那个
钟，
敲的那个钟，那敲那个钟它不是要挂起来吗，
对，
它挂起来就是那个悬挂的那个位置那个图案，然后就是蒲牢的
蒲牢的，
对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喜欢叫吗，让你叫我够呗。说起来咱们现在新年有敲钟的习惯吗，
好像不有的地方就是会去上那个投注箱嘛，然后可能也赶着也有敲那个，
对，你要说
敲钟的，
说起什么敲一下钟然后扔一下那个什么，那不是都是那都被日本人宣传，现在都不知道，估计可能其他国家人都感觉这是他们的习惯了，都不是咱们的习惯了，
对对对，就其实我觉得可能在那些就是说周围有庙有什么的地方，可能像在天津这种城市的环境下，可能大家不怎么样。
嗯，
但是之前也老听说有人就为了抢那个投注箱打得头破血流的，或者就敲那个新年那个第一声钟。
嗯嗯，
对，可能也有，只不过就是我觉得最大问题是说像国内就不是说到处你能看到这种寺院啊
寺庙，
然后就是说而且大家也并不是那么虔诚的这种信徒嘛。
其实我觉得其实咱们中国人很早就已经不信神了，就是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甚至是可能再早可能就到了周的时候就已经不怎么信神了，说这
是
商的时候是信鬼神的，你比如说孔子的话应该是春秋时期嘛，
嗯，
就是东周了，那么他当时说过嘛，就是这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嘛，就是那么意思就是说你祭祀的时候你就祭祀祖先的时候你就当你的祖先在那里，你祭祀神的时候你就当神在那里，
嗯，
那么现在大家有的就解读说啊，你就当他在那儿，其实就是代表孔子已经不相信了，
嗯嗯嗯，
对，那这样来看的话，那看来是包括就是西周然后在立国的时候，就相当于是说以前那些比如说夏比如说商然后都说啊，我们是什么什么神的子民，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取得天下，那么西周的时候到周建国的时候他就说什么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就是其中西周来的
啊，
对，相当于是说神只会眷顾有德的人，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这么一个想思想的一个体现，可能就从那个时候而起开始，然后我们对神的信仰可能就已经
没有
对已经慢慢的就开始 衰落了。再之后咱们现在说这些神仙，这大家看其实很多都是就是一些历史上有名的那些人物，比如说武圣是谁，
关
羽嘛，
嗯，
对吧，那比如说门神咱们也听了，刚才也都说了是吧，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对不对，
对
对，然后关羽为什么成为财神呢，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关羽我感觉什么都管，
就好像是就感觉什么财神是他，武圣是他，还有谁是他，
就这俩事儿就够了呀，对于普通人来说就这两个事儿
啊，也对也对，
对吧，就保个平安，对吧，求个财，
对对，
嗯，灶王爷，
还有这个李靖托塔天王李靖，李靖不也是就是唐朝著名的武将吗，对
对
对，所以大家发现其实我所以说大家发现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对于我们对于神的崇拜就开始慢慢减弱，然后取而代之的其实就是对于人的
人，
或者说把人当做
神，
对，当做神或者当做圣人，然后来崇拜嘛，相当于是，所以说大家之后你会发现很少有人说，哎呀，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啊，然后有什么异常的天象啊，什么之类这些东西，这些传说是很少有的，只有谁才配有这种待遇呢？只有帝王才配有这种待遇，对，那咱们现在还有时间吗？还是说时间
还有十几分钟吧？
还有十几分钟的话，哎呀，别的我也不知道该。
不是还有个四神兽吗？
四凶兽是吗？
四凶兽啊，
四凶有一个饕餮，然后还有一个混沌。说起混沌，其实这几个啊，你要说名字吧，倒是都挺想的，但至于说长什么样，可能就是这个大家都就没有非常统一的说法，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比如说这个混沌嘛，他在左传当中有提到过，庄子当中有提到过，山海经当中有提到过，就好多地方都有提到过，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不同地方的形象都不一样，比如说庄子说他没有七窍，
嗯，
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无脸男呗，就是个，
对，
然后呢山海经当中然后就说 他这个有六足有四翼。
哎，那六足四翼那不就是这昆虫吗？
啊，你这么说有道理啊。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就让我想起了这个西方神话当中的这个，就是七大魔王当中排名第二的不是叫别西卜吗？然后说形象是个苍蝇。我就想到他。所以说这两个是不是有什么渊源？
也是一下就知道是怎么来的。
对对对， 苍蝇哇塞。然后穷奇的形象倒是还比较相对统一了。穷奇说他是一个有翅膀的一个老虎
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叫桃物。哎，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每次跟说这种名字吧，就是那种我就一直在纠结，就是你要到底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两个字怎么写。
反正这俩字我看见我是不认识。
对，因为我是之前一直在玩这些题材的游戏，所以说我知道一些，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就很奇怪吧，反正就是
嗯，
对，说桃物的话形象呢应该就是人头，长了人头，长得老虎的四肢，然后呢但是面部呢却长有这个嘴里面就是长有一些獠牙，像野猪一样的獠牙
啊。
那反正就是就丑呗，就是
感觉这几个这个四凶兽都挺丑的。
对，四凶兽应该是就是好像是有一个
太凶了，
对，名气很大，但是感觉就是你在
不老好看的。
对，你在生活当中，然后他们的传说很多嘛，好像也不是很多，因为就是凶兽可能大家都
对对对对对，
就是都不想搭理这帮人的，都是
一般就只有现在游戏里边可能把这些拿出来当 boss。
对对对，然后其实四凶兽其实还有一个，就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嗯，
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说四凶兽呢，它其实是危害就是天下的四个邪恶的神。
啊，
对，但这四个邪恶神就很奇怪哈。
嗯，
你听这个名字啊，其实有两个耳熟能详的，一个呢是谁呢？是共工，
嗯，
水神共工。
嗯，
另外一个是谁呢？是鲧，鲧是谁呢？就是大禹他爹
啊。对对，
就很让人奇怪，为什么这他们为什么是凶神呢？就是很诡异。你比如说，你要说共工是凶神的话，我觉得倒是也可以理解嘛，因为他跟祝融打败了嘛，然后就相当于是。他其实可以说是这个水患的起因嘛，因为他是撞倒了不周山嘛，对不对？
对，
对，鲧的话为什么是凶神呢？就是非常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鲧他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咱们大禹治水这个传说当中，鲧他其实也是负责治水的，但是呢，他就相当于是治水的方法错误，然后所以说没有取得成果，然后因而获罪，然后被杀。
对，
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成了凶神了。后来呢？左传当中还把他说是什么呢？说，不是左传，其实不是左传了，就是，叫《史记集解》。《史记集解》是个什么东西呢？所谓《史记集解》是这个刘宋时期，
嗯，
刘宋时期，然后对《史记》做的一个注解。这个刘宋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南北朝时期，南方就是宋齐梁陈的那个刘宋嘛。说什么呢？说这个鲧啊，他其实真身就是桃物。
这就又回来了又。
对，我就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咱们古代的这个异兽的这个神话体系有的时候也有点混乱，其实。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种神话体系就是说本身就是你本身就都是神话嘛。
嗯，
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就是去解释，其实都、
就是、自圆其说自成体系。
对对对，其实你知道就是说像欧美也是嘛，就是说咱们都知道有这个吸血鬼的这种传说。
嗯，
但其实现在有些人就会觉得吸血鬼其实可能是真的有，
嗯，
但他不是说是靠吸血来维持生命，他其实有可能是那种就是
古灵病，
狂犬病
啊，狂犬病，
怕水怕光，然后
对，其实我一直特别想知道吸血鬼怕水的是传说中他怕圣水，我知道
他都说的是怕光，不怕水，好像，就是怕光，然后还老想咬人，
嗯，狂犬病是怕水。
好像也怕光吧？
哦，对，狂犬病应该也怕光，对
吧？
对，
对吧？
有这个说法，对。
对，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是现在就觉得说的，咱以前所谓传说里的这个吸血鬼，可能就是犯狂犬病的这么一帮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大家研究，可能这俩东西有共通之处，那是不是这俩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因为你本来你也没有证据，你说现在你给我抓个吸血鬼去，你也没有，
嗯嗯，
对，这东西到现在其实。 从欧美角度讲，它也是传说，
对，
对，
都是传说中的生物。
对对对，所以
狼人算是什么？多毛症是吗？
你，但是狼人欧美也传说，狼人是平时是人
啊，对，也是，
对吧？这就算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哦，好像有种说法是说他那是精神病的一种，
对，反正
就比如说你看，也那个就是咱们，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这是一个有一个词叫做 lunatic。
嗯，
词根是月亮嘛，就是月，因为西班牙语当中，西班牙语的 Luna 是月亮嘛，然后它意思就是说那个什么精神有问题嘛，意思就是，这应该是一个六级词汇还是什么词汇，反正是。
那我就不知道，我的英语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这个我就在想，是不是说代表着月亮跟精神病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至少在欧美人的传统欧美人的心目之中。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说随着慢慢后面人们有科学的解释或者一些不科学的解释，他就把以前传说的一些东西和其他的东西给他贯通起来了。
对，
我觉得就是你像刚你说的，说刚是那两个东西是一个。
对，然后而且实际上就是说，其实咱们的这个神话体系也其实受到了宗教的很多很多次冲击。
对对对，
就比如说咱们最早咱们本土的宗教呢，当然是道教了，
道教，嗯，
但是后来其实佛教然后传入中国之后，它其实它的地位就慢慢的上升。其实到了明朝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西游记，大家在西游记当中其实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佛教的地位其实是反而
比
道
教
要
高
一些。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这个是不是也造成了就是咱们的就是这个比如说神话体系的一些混乱，我在讲。
我觉得也有可能吧。
对
对
对。那至于现在的话呢，现在那就更难。现在如果有的话，那肯定会更加混乱，因为大家都不把当回事了，把它当成一种茶余饭后的
谈资。全都是走进科学了。
对，就是至于说到底是刨根问底之类的，估计没有人去做了已经。
你也本身这种东西也很难去查，因为有些那种上古的一些传说，你其实是没有这种文字记载的。
对对，
你都是靠这种口耳相传。你这种东西传到现在这么多年，对吧，好几千年了，肯定就会有一些偏差。
对对，比如说再早的比如说甲骨文什么之类的，咱们
对
目前来看好像据说能够识读的甲骨文目前只有四千多个字。
对，但其实你是说甲骨文是识别，但其实也是靠我们现在去猜去分析的嘛，对吧。
嗯嗯，
其实就跟我就突然想起来我那会儿小学时候，然后这个有一个活动，就是那种传话活动，第一个人听老师讲，然后传给第二个，这一直传到最后。我记得当时我们传最离谱的就是原话是因为明天下雨所以运动会取消，然后传了六个人，传到最后一个哥们站起来，小猫要开运动会。
你这还正常了。我记得当时我们，我记得我当时哈，
嗯，
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干过这种事情。嗯，当时是我是第一个传话的，就我说了一个还很短的句子，叫你在干什么。
嗯，
传到最后变成了这个一半棒子令。哇塞。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也能说明，就是说以前古代这些东西在没有文字记载口耳相传的时候，其实就可能已经有一些偏差了。
嗯，
然后就算有文字记载，你现在去找可能包括文字它的形式什么也都不一样。
对对，也会不一
样。但人们也是去猜，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越来越说你就更难去考究这些事情。
对对，尤其是说虽然我们有甲骨文吧，但是后来其实到了后面，你比如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然后其实已各个地方的文字已经不一样了。可以说要不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其实很多字我们也是识读不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那行，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那今天就先这样，然后后边咱们要是还有机会就可以再来这边，然后继续录。而且我觉得咱之前去年的时候让你帮忙又多买两个麦克风，实际上四个麦克风嘛，可以同时，对，可以同时四个人录，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一直都没有机会四个人录。
买了东西然后就疫情了，一直没机会，
一直疫
情。 对
疫情了，而且现在是想叫出来的话，你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可能就不愿意出来。
是
比如说，这个特别是现在啊。
对， OK， 那行，那今天时间差不多，那就先这样，大家下期再见，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